题目是上主牧养我，我无缺乏。让我们现在以敬畏的心来聆听神的说话。
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午安。昨天教會在市中心附近的金寶公園 Campbell Park 就舉辦了一個叫同心同行同樂日。我想問下在座哪一位昨天有出席的，可以舉一舉手嗎？哇，都好多人好多人啊。可惜我逢星期六中午都要上學，我要 Zoom 課程，所以我就沒辦法參加了。但不過我的同屋主 Esther 傳道，他就帶了一些花生糯米糍回來請我吃，我就吃得很開心，因為那個味道呢，即是我爸爸整油角的味道，原來是一個餡，我要多謝那個整花生糯米糍的肢體，不知道在哪裡，一會兒告訴我，我要跟你學一下先。無論如何呢，我真的要好求神去使用昨天的每一個的攤位，讓我們的教會可以真成為了可以新移英的香港人的祝福。我很想趁這個機會去多謝每一位負責的弟兄姊妹連日以來的辛勞，因為要籌備一個這麼大型的一個活動呢，其實實在是不容易的，求主親自來到補習他們。無論我們有沒有出席，我在這裡都想借大家一起雙手，我們鼓掌多謝一下他們好不好？多謝昨天付出的義工好不好？有些呢昨天曬了成日了，回去都頭暈喉嚨痛這樣，實在不容易。最近我跟一位老友記聊天，聊到他其實很多年都習慣了向香港自由自在地來到生活，咁而家咧搬到嚟到英國啦，咁要同啲仔女一齊嚟到去同住咧，生活上咧都要有好多好多嘅適應，要彼此嘅嚟到去遷就嚇。但係話如果佢唔過嚟咧，佢啲仔女咧又好擔心佢，好唔放心佢咧一個人獨留響香港。我同佢傾下傾下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一時有啲嘅感觸，我有啲激動咧咁嚟到去回應佢，我話。是啦，我哋都有修成期噶嘛，你估净系阿乜议员你有咩？我哋都好想安安乐乐咁嚟到去过自己嘅退休生活。我真系话谂起都有啲嬲，唔知道大家有冇我同样呢一份嘅感受吓？但系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内心都有真系有一种自己嘅修成期俾人破坏咗嘅嗰种嘅唔甘心。我覺得可能只不過啱啱我同呢一位老友嘅傾開嘅時候，先引發到自己潛藏喺心底裏邊嘅呢一份嘅感受。於是我就住呢個嘅課題反覆嘅思量，我久不久我就會攞翻出嚟同上帝傾下偈，苦心自問：如果唔係要離開香港而居嚟到英國？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修成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你现在应该在一个什么状态底下？百感交集啊，但是再想深一层，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修成期的呢？如果连天气都不切预期，那我们的人生呢，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掌握之内的呢？我最近就看了一出是一个儿童公益的广告片，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好，我请预备短片，预备的弟兄帮我预备一下，熄了第一排灯，不好意思，因为这条片的解像度比较低，大家忍耐一下。 呢部片我睇咗无数咁多次啊，每次我睇我都觉得好好震撼、好感动吓。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咧去 YouTube 嗰度，你打《小孩与鲸鱼》，你就揾到呢条短片噶啦。咁你可以再自己再重温一下。睇完呢条片，我自己有啲嘅反思，我有啲嘅谂法。我话或者我哋都可以去尝试去学习，承认好多生命嘅活动究竟有啲咩嘅意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当下都不能够完全的掌握，有时候都要去学习随遇而安，或者要学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样，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默存心中，反复思量，相信或许到了某一天有一个特定的时刻 in his time， 我们会突然间灵光一闪，就能够豁然开朗，一窥全貌。就好像上个礼拜崇拜的时候，我们在但以理团听到来自马来西亚的阿 Ken 弟兄，他分享了他那三个七年的生命见证，能够从上帝的向导来到去回看自己走过的人生，一切就变得很有意思。團契當日，我都聆聽到 Kelinda 姊妹的信仰經歷，一啲都不容易。但是上帝與她相遇的方式，亦都一啲都不簡單。教我哋對人，教我哋作為一個人，對上帝心生敬畏。好感謝教會為我哋安排咗個咁美好嘅團契嘅時間。让教会的肢体可以有一个心灵相交的机会。我今天正道的讲题是叫做上主牧养我，我没有缺乏。我想同大家一同来到去欣赏一下一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篇，诗篇23篇。让我们一同来到向大卫学习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新一页，一个 new chapter。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有关诗篇的研读，因为诗的题材比较独特，所以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向来做切入点的。换句话说，读一首诗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去细味，就好像欣赏一幅画，欣赏一张的书法一样。今天我会尝试用 Eugene Peterson不得新牧师的著作来到作为诗篇23篇的我叫做导赏，我希望能够提供多一些的背景和文法的分析，让大家对一首很熟悉的诗篇可以多一些的了解。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尽量将神的话语解开，让诗篇亲自向我们说话，让这首的诗都是可以觸動我們的心靈，讓我們也都願意對上帝透過這一篇的詩篇的邀請，我們可以作出一些回應。這本書叫做《俗世聖徒：平凡人的靈性生活》，是2021年出版的。原著的英文呢，是個名字，書名是很有意思的，叫 Leap Over a Wall, Earthly Spirituality for Everyday Christians， 是1998年出版。2011年曾經再版這本書，去到2021年中譯版再次翻譯的，再一次出版的時候又改了個名字，叫做越過高牆，俗世聖徒靈性旅程20課。作者是嘗試透過从撒母耳记上16章至到撒母耳记下22章，仲有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第二章，咁长的篇幅里面，对于大卫的生平的记载，巨细微微的介绍了大卫的生命的经历，从而引申出20个可以从大卫身上学习到的灵性课题。我呢就 慢慢想將呢個二十嘅課題咧，同大家讀一次嚇。呢個係一個目錄嚇，順便咧俾大家咧可以重温一下，回憶一下對於大衛嘅生平嘅一啲嘅印象嚇。呢二十個題目包括故事、名字、工作、想像力、友誼、聖所、曠野、美、陪夥伴、慷慨，跟住落嚟就係哀傷、患虐嘅人、成長、宗教、至高主權嘅恩典、愛、罪惡、苦難、神學同埋死亡。二十個嘅靈性嘅課題，相當嘅在地，好 earthly， 亦都相當嘅日常，是我們的作為信徒 everyday 都有機會要面對的。大衛的故事正如其他很多的聖經故事一樣，不是要給我們一個經過修飾，讓我們可以有一個追求的一個目標，一個理想，不是。這些的故事只是給了我們一個很不完美的真相，使到我們見到究竟作為一個人，我們是怎樣來到被上帝來到去塑造的呢？上帝是怎樣來到去介入我們每一個人所生活的處境的呢？而這本書最特別的鋪排，就是在每隔一段的時間，它就會插一篇的詩篇在敘事的當中，讓我們透過詩篇可以來到去感受一下大衛面對當下的處境的時候，那份的心情是怎樣？我們可以去看看，究竟大衛是怎樣來到去向上帝祈禱的呢？他怎樣去情真意切地來到去向上帝傾心吐意的呢？如果我們熟悉詩篇，我有時我們都不是很接受得到大衛那份的坦白的，是吧？咁樣嘅鋪排，作者喺佢嗰本書嘅注腳嘅裏邊話俾我哋聽，佢係按照住一個嘅傳統嘅嚟到去做嘅。可惜佢就冇講清楚，究竟佢係按住邊一種嘅傳統嚟到去咁樣嚟到去鋪排。我估有兩個可能，一個係可能係根據舊約釋經學者嘅某啲嘅傳統嘅設計，又或者係根據猶太拉比嘅釋經傳統嚟到咁樣作鋪排。詩篇二十三篇，作者係將佢放喺書嘅第十三章，係成長有關成長嘅呢個嘅靈性嘅課題嘅裏邊。喺撒母耳記下第五章記載咗大衛攻取咗耶路撒冷之後，將呢個城市這個城改了個名字叫做大衛城。在這裡他作出一個總結，撒母耳記下第五章第十節，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耶和華萬軍之神與他同在。撒母耳記下第五章其實是大衛生平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因为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一路读下来，读到这里正正是大卫的正式崛起的时候。从此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是整个是大卫作王的故事。在这个转型的时期，大卫是二十七岁。大卫日渐强盛，按照住希伯来原文可以翻譯做步伐更大、容量更大，表示大衛正正是處於一個很重要的成長階段。值得我們留意的是，大衛的故事不是由一件一件個別偶發的事件累積而成的，是真真實實你讀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到他的成長的足跡，是由一個經歷的細節又會引發另一個經歷的出現。 在这里彼得森牧师用了一个倒叙的手法，寥寥数语就整理了大卫的前半生。在希伯伦，大卫做了七年半的王，但是他那时候只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王。两年前他在洗甲拉那里是作为一个有600名游击队队员的一个领袖。差不多八年之前，他开始要在旷野的里面过着流亡的生涯，逃避扫罗的追杀。在旷野流亡的时间原来前前后后有十年那么长。在这个之前，他是扫罗里面宫中的乐师，因为屡次战胜了非利士人而在当地大有名声。在他少年的全盛时期，约莫20岁，他在战场上遇上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他都将这个巨人杀死了。而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位耶西最小的仔的故事，就是他刚刚在伯利恒里面的山岗放羊回来，就被召回家，就被撒母耳高立他作为将来的以色列王。当时他大概只有17岁。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怎样形容大卫17岁的时候的样子？我听到有些声音，面光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原来来到这段时间，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大卫这个颠沛流离的时期正式结束，是一个全面的统治时期开始。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一、第二节这样讲，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跟大卫这样讲：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们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君这个字在大卫整个的生命的故事里面，其实经常都是被普遍地来到去采用的，但是偏偏这个字在这里的里面，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应该要译做王子，所以英文的圣经 RSV 就译了做 Prince。 所以其中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牧人和王子是两个很特别的名词。这班的以色列的领袖用王子的意思是想说什么呢？他们想表达的就是，是因为以色列人刚刚经历了扫罗弄权的统治，大卫被认为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现在高升到这个这样的位置，但要记住，我们是你的至亲骨肉。至于牧人这个名词，其实以色列人是想跟大卫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的王的时候，领导以色列人行动的是你啊。当他登基作全以色列12支派的王，统一南北两个政治阵营的时候，那些的领袖实际是想跟大卫这样说，大卫你做我们的王子啊，不要变成渴求权力的暴君，强迫人民满足自己的野心。大卫你做我们的牧人啊，不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暴君，牺牲百姓来到去抬高自己的位置。所以这样的形容，这样的描述，正正是扫罗的相反。现在就让我们尝试用诗篇23篇来感受一下大卫这个时候的心境。刚才主席带领了我们读了一次的诗篇23篇，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版本。但是今天我想透过中国神学研究院前院长李思敬牧师的翻译版，尝试更加贴近地来到去欣赏一下这一首诗在希伯来文原本的面貌是怎样。可能大家会有些不习惯，因为很熟的一首诗歌，一首的诗篇变了另一个样子。但好像李思敬老师这样讲过，他说稍微懂得英文的人呢，如果要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呢，应该是不会满足于用梁实秋的中文翻译版的莎士比亚来到去研究莎士比亚的。虽然莎士比亚的翻，虽然梁实秋的翻译都已经兼顾到信、雅、达这些这样的元素。大家同意吗？所以有心理准备一下，你们会面对一首比较陌生的诗篇二十三篇。不好意思，因为我用错了颜色，这个紫色在投射出来几乎看不到。紫色是旧的原本和合本的版本，反白那个是李思敬老师诗译的版本。我试试读那个诗译的版本。大卫的赞歌第一节，上主牧养我，我无缺乏。在青葱草原，他让我躺下，于静水之旁，他带领我，我的生命由他恢复，他引导我在正途上，皆为他的名。纵然我走过阴森的谷中，我不惧凶险，因你陪伴我，你的杖与你的竿，他们安慰我。你在我面前大排筵席，对借我众仇敌，你用膏油滋润我的头，我的杯满溢。原来是良善与信实紧追着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住在上主殿中，以度悠悠岁月。在这个诗译的版本里面，有几个的重点我们可以要留意一下的，跟我们熟悉的和合本有几个的出入，有些比较重要，有些没那么重要。我们由尾看回头，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出入。在最后那节，永远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日子，不是指到永恒，都不是指到死后有所谓的来生的问题。整个观念都是跟我们讲的是今生今世的事情。另外，将耶和华译做上主，是因为在希伯来的抄本里面，犹太人见到上帝的名字，是会以避讳的方式尊称做上主亚当拉，以免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在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上主就是上帝加天主那个的合一版本。而比较次要的出入是福杯满溢，原本是没有福这个字的，也不是使我的福杯满溢的被动的动词，这里是一个主动的动词，我的杯满溢。就好像你去饮宴的时候，酒楼的侍应一见到你的杯呢得回半杯的时候，那他会怎么做？即刻帮你斟满它。在这里想表达的就是一种源源不绝饮极都还有的一种的状态。全首的诗分为四段，四行一段，第一节独立了出来。这里有两个的特色，这首诗有个结构里面有两个的特色。第一个的特色就是四行一段，很工整的。 剩下的第一節就獨立了出來，自成一角。第二個特色就是有關於詩人對於上帝的稱號。第一段，即是第二、第三節，詩人提到上主的時候是用了第三身的代名詞他。在青蔥草原，他讓我躺下，在靜水之旁，他帶領我，我的生命由他恢復，他引導我在正途上，皆為他的名。五個的他字很清楚。第二段，即是第四節，縱然我走過陰森的谷中，我不懼凶險，因為你陪伴我，你的杖、你的竿，他們安慰我。三次都是用了第二身的代名詞你，所以你看到第一段和第二段是由第三身的他轉了做第二身的你。所以值得留意的是，不是他陪伴我，是你陪伴我。整個感覺是怎樣？親切了很多。第三段，即是第五節，你在我面前大排筵席，对谢我众仇敌。你用膏油滋润我的头，我的杯满溢。是继续用了两个的你字。最后一段，原来是良善与信实紧追着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住在上主的殿中，以度悠悠岁月。请问这里是用了他还是用了你啊？两个都没有，两个字都没有出现到，但是出现了一个名字，叫做上主。我要住在的不是你的殿中，是上主的殿中。上主也是第三身的代名词，这个上主也正正是回应第一节，这个刚才独立了出来的这一节，上主牧养我，我没有缺乏。在这种他、你、你、他第三身和第二身的代名词的交替出现，就成为了诗篇常见的一个所谓的线形结构。第一段和第二段就成为了最外围，而中间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就成为了整首诗的核心信息。我就要再重申，对一首诗的赏析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上面这两点的所谓的结构上面的特色，都只不过是李思敬老师的一个观察，是绝对有讨论空间的。同样的，以下我会将这四段分别的做一些分析，和大家一起去欣赏这首诗，都只不过是我读了彼得森牧师的这本著作而得到一些启发，来到和大家分享。我想告诉大家听，其实那本书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一点都不容易读。第一段，在青葱草原，他让我躺下，在静水之旁，他带领我。这两句的说话和和合本那个读起上来，和合本怎么记不记得背啊？大家，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和合本好像靓啲，系咪啊？优雅啲啊，啲中文吓，但系偏偏原来希伯来文就啱啱相反，系好似唔系几顺，比较甩咳嘅。因为这一节的希伯来文最重要的动词摆在后面，其他句子的部分就摆在前面。在这里，诗人大卫想告诉我们，来到一个青翠的草原，是他让我躺下，在安静的水的旁边，是他带领我，焦点都是在他这个字那里。回去刚才我们有曾经提过的背景，在这一刻，大卫那种颠沛流离的时期，
終於結束了，正式展開了他作為王國統治的時期。而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倫要見大衛的時候，請求他做全以色列人的牧者。可以想像曾經作為牧童的大衛可能即刻想到的是什麼？哇，我都是時候好好地唞下了，我都要做回上帝的羊仔了。作為一隻羊能夠吃飽草躺平在那裡休息，又能夠來到下游的地方，在一些很安靜的河流或者溪涧當中，很悠閒地享受著清甜的涼水，大衛很滿足，因為他知道這一切的豐富都是那位的牧羊人主動的帶領，因為他知道羊自己懂不懂去找哪裡有靚草吃啊？羊自己會走去找一些很安全很安靜的水來喝嗎？作為牧童他應該知道不是這樣。所以想深一層，如果我們不懂得去感恩，以為自己眼前擁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很努力地賺取得來的，我要很竭力地來到去保守住它，不容有失。如果這樣的心態的底下，有時候我們反而不太懂得去欣賞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或者是說去享受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神學院坐落在九龍塘，在改建之前我曾經在宿舍住了一年，有時候在天台那裡望一望附近的豪宅，我發現其實見到工人的時間，他們攤在那裡探世界的時間是多過我見到的屋主。身體得到休息，心靈得到安頓，大衛就立即想去一件感恩的事項。我的生命由他恢復，他引導我在正途上，皆為他的名。這件感恩的事項是什麼呢？話說在曠野流亡的日子，大衛除了要防備掃羅的追殺，他與他的患難夥伴組成了一支好撒瑪利人防衛隊，幫助那些在曠野生活的有錢人，擊退了四處出沒的強盜。在這段期間，他們遇到一個富戶叫做拿伯，可能都已經為他免費防衛了一個季度了。所以呢，大衛很本能地在那裡想，在剪羊毛慶祝豐收的日子，我應該都可以分一杯羹吧。於是他就派了他的手下去到這個拿伯的家裡面，希望拿一些食物。其實因為曠野的生活實在是非常貧乏的，大家記不記得拿伯這個故事？沒反應。怎知道大衛這個很卑微的請求換來的是拿伯的羞辱。大衛一怒之下，他誓言要大開殺戒，可能是因為他怎樣發窮惡，可能是因為怎樣，可能是因為他覺得很冇面，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不過很好彩啊，拿伯他那些知情的仆人他們都替大衛好不值，於是就主動去走去跟這個主母拿伯的太太的妻子亞比該來到講這件事情。我們沒有想過在曠野一個小女子居然主動的出手，走去拿了一些食物，跑跑跑跑跑到去大衛的跟前，頂頂跪在大衛的面前，講了以下這一番的說話。 他说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你跟随你的仆人，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日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力来。虽然有人起来要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好像包裹住很宝贵的器物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好像机缘甩石一样。他说我主现在如果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的时候，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这番的说话其实是提醒大卫，大卫啊，你的任务不是报仇啊，报仇是上帝的工作，你不是上帝。你在旷野是要发现上帝的作为，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发现你自己是哪个，是要让你发现上帝的能力，是要去学习怎样信靠地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或者藉着你的生命的工作。拿伯是一个愚蠢的人，你不是都变得这么蠢吗？这个是阿比该的讲法。拿伯不是哥利亚，但是上帝，但是大卫选择怎样去回应拿伯，其实对大卫的生命来讲同样一样那么重要。在这里大卫听得明白，阿比该的这一跪亦都让大卫在耶和华的面前跪低了下来，从自己丑陋的性情的当中醒悟过来，他又看到上帝，又听到上帝，所以他说是耶和华恢复了他的生命。第二段不用怕，应该很快的。虽然我走在阴森的谷中，我不惧凶险，因你陪伴我，你的杖、你的竿，他们安慰我。可能因为想起阿比该，想起他刚才所提到的用机缘甩石，大卫就想起在他人生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打死向以色列人骂战的非利士巨人哥利亚。当时两军在以拉谷对峙的时候，大卫是很松容的，跪了在个河边的里面，慢慢地去捡了五粒石仔，因为他曾经他替父亲放羊的时候时时经历了上帝的同在。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34-35节，大卫是这样亲自跟扫罗说的，他说我放羊的时候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在我的羊群的当中担走一只羊羔的时候，我就追赶他，击打那只狮子或者熊，将那只羊羔呢从他们的口中救出来。那只狮子或者那只熊起来害我的时候，我就掹着他的胡须将他打死。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在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的时候，都一定好像狮子和那只熊一样。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哇，是不是一个很初生之犊什么话不畏苦的这样的一种的气派，是不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个结局了，大卫就将成关系就将 哥利亞打死了。這個青少年時期的大衛是躊躇滿志，對上主的倚靠是何等的單純，大敵當前依然能夠鬆容不迫。怎知道隨著他凱旋而歸之日，那些的婦女夾道歡呼，在歌在舞的時候說了一句什麼說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就很生氣，他不喜歡聽這句說話。他怎麼說？將萬萬歸給大衛，千千就歸給我，就差沒有把王位給了他。從那天起，掃羅就怒視大衛，時常不經意的在大衛為他彈琴驅魔的時候怎樣拿支標槍刺死他，還千方百計地想借非利士人的手來殺害大衛，甚至最後是以舉國之力來去追殺他。結果大衛就展開了在曠野流亡十年那麼久的時間。這十年大衛未必有機會放羊，但是上主的杖、上主的竿依然是成為他的安慰，因為這些的杖、這個的竿，他們是上主同在的印記，亦都是他得力之源。第三段，你在我面前大排筵席，對謝我眾仇敵，你用膏油滋潤我的頭，我的杯滿溢。大排筵席，膏油滋潤我的頭，可能是大衛在被擁立做全以色列的領袖的時候，他想回起當日他年少的時候被撒母耳高立的那個場面。時間關係，以下省略。在大衛被高立的過程的當中，那七個的哥哥都沒有被選上，連父親都覺得這個是我的拉仔，還是個小孩子，怎可能做什麼話以色列王的呢？然而上帝就是揀選了他，並且高立了他。想深一層，大衛之所以被選上，並不是由於任何一個人，包括他的父親、他的兄弟，甚至是撒母耳，在他身上看到有些什麼，乃是上帝在大衛的身上看中了些什麼。大衛被上帝選上，藉著撒母耳從上帝裡面受了膏，叫他能夠活出上帝的榮耀出來。不如我們都試試跟你身邊的人說一句說話，無論你認識不認識，你都可以這樣跟他講的。你知不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看中了你什麼？不是看到你有什麼，是上帝看中了你有什麼。不過在這段的中間很有意思，大衛突然說到眾仇敵，大家立刻想到是誰的仇敵？害得他最慘的是誰？掃羅，沒錯。大家有沒有想過，當大衛去為掃羅彈琴驅魔的時候，其實是以一個被高立了的王的身份去服侍另一個的王。掃羅因為輕視上主而日益被神放棄，而大衛就因著對上主的尊重而日益被上帝來到看重。畢德執牧師認為，大衛從來沒有對掃羅有異心，只不過是掃羅因道成恨，不惜用盡舉國之力要去追殺大衛。但是聖經告訴我們，很意外的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甘于冒着失宠于父亲，甚至甘于牺牲继承王位的前程，都要去做大卫的好朋友，甚至要去协助大卫来到去逃亡，可谓患难见真情。如果你回去读回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约拿德身上其实是充满了良善和信实。如果你读过或者听过大卫的故事，可能你都会瞪大卫好不值。大卫何错之有啊？何竟要被逼去到旷野流亡十年啊？这个问题大卫自己都问过。但很有意思的就是，来到这里大卫发现原来在他的仇敌的当中充满了上帝的祝福。第四段最后一段，原来是良善以信实紧追着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住在上主殿中，以度悠悠岁月。最后这一段的重点其实是在紧追着这个动词的当中。大家想想，被人追着的感觉是怎样的？一定是很紧张的，是吧？大家有没有试过呢？你走夜山的时候，走下走下，突然感觉到有些东西追着自己，你拧回头望一望，又发现咦，没有人的，没有狗的，于是就走快两步，想着走快一点就可以摆脱了它。结果你越走得快，那个声音又怎样？越来越近你，好像在追上来。于是当你再一次停下来，再看清楚，真的没有人没狗跟着我，你就尝试放慢脚步，发现那个声音又怎样？也都放慢了。走下走下，你才发现原来是什么？是你自己穿着那条猴仔裤啊。当你急步行的时候，互相摩擦才有这个声音啊。紧追住这个的动词在希伯来文其实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动词，可以译做追逼、追赶、追杀，有那种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追的那种的感觉。在这里诗人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哎呀，原来追住我的不是我认为那些不好的东西啊，原来追住我的是良善和信实啊。是哪个的良善和信实啊？是上主？对，但也都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也都是拿帕的妻子亚比盖。在哪里发现这些良善和信实啊？在敌人的当中，在仇敌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自己的过去。保罗提醒我们，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换句话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不是来自我过去的际遇，我个人成长的伤害，亦都唔係單單係社會嘅錯。過去嘅際遇、成長嘅傷、創傷都係事實。但係呢啲嘅嘢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出現嘅時候，都係上帝能夠化為祝福，幫助到我哋、陪伴住我哋嘅事情。當我哋細心回顧走過嘅路，如果能够在当中发现上帝的足迹，瞥见永恒，其实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呢？或者说人生于此，扶福何求呢？好了，要总结了。将这首诗的四个段落，其实是从四个不同的向度，来想提醒我们大卫是怎样体会到 上主是他的牧者。有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像耶和华开了一张空白的支票 blank check， 签了个名，但没有写银码，任你填上去，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是不是这样啊？这样咪仲好过去观音庙度同观音借苦？但有时我哋个心都系会咁样谂噶，但系错啦！圣经从来都唔会话俾我哋听，上帝系会开用呢一种嘅空白嘅支票嘅。圣经呢度讲得好清楚，上帝一个点样个牧者？第一点，喺我哋丰盛嘅日子，我哋要识得去感恩，要回想翻。在那些我们差点做错事的日子的当中，上帝怎样将我们挽回回来。第二点，回想我们在危难的当中，上帝的杖、上帝的竿是祂同力同在的印记，也都是我们得力资源。第三点，祂的祝福有时是我们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敌人的中间，在我们以为自己最凄凉、最没有上帝的地方，在那里上帝为我们摆了最盛大的筵席。这些生命的经历绝对不是苦中一点甜那么简单、那么表面。看回头，最后一点，我们过去的生命，我们以为对我们最不怀好意的一切，竟然是上帝的良善和他的信实紧紧地追着我们。当我们明白到这四段的内容，第一节，上帝、上主牧养我，我没有缺乏，就变得很有内涵了。不是任我们填一些什么上去都得的空白支票，诗人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讲了他所经历的上帝的牧养。他又想提醒我们，当你明白了你的生命其实可以丰富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是不会有觉得缺乏的，你不再一直觉得需要生命好似还争到些什么东西，要在那里去挣扎。上帝负责，上帝看顾，上帝能够出其不意地这样来牧养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很放心的态度来到欣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奇妙的作为。一旦我们发现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最近呢，我在这里，听到一个老友记分享他的生命的经历。他说他自己信了主都几十年了，一路都没有停过来到去侍奉，但好像信仰都是一直停留在哪里啊？在这里，在个头脑那里。但是过去有一段患病的经历，让他的信仰真的落实了在哪里啊？在这里，在个心那里。主耶稣突然跟他走得很近，很震撼。他说他跟我说的时候，说我每次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都会毛管动，我都会起了鸡皮。他跟我说他的经历的时候，真的声情并茂地来到去表达。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什么叫做回转像小孩，但是我们都能够在 MKCC 这间教会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这个 New Chapter 的一页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到去经历在上主里面这些的开心大发言。最后我想跟大家再从头将这首的诗读一次。预备起，上主牧养我，我无缺乏，在青葱草原他让我躺下，在静水之旁他带领我，我的生命由他恢复， 他引導我在正途上，皆為他的名。縱然我走過陰森的谷中，我不懼凶險，因你陪伴我。你的杖、你的竿，他們安慰我。你在我面前大排筵席，對謝我眾仇敵。你用油膏油滋潤我的頭，我的杯滿溢。原來是良善與信實緊追著我，在我有生之年。我要住在上主殿中，以度悠悠歲月。我今日揀咗一首嘅回應詩歌，喺台灣嘅一個嘅信仰群體大博爾青年團喺2017年發行嘅一個嘅作品。呢首嘅詩歌好似法國泰澤一個嘅信仰群體嘅詩歌風格，是用重複的歌詞、反覆的重唱來幫助我們唱到入心，繼而成為我們對上主的一個禱告。我想邀請大家用一個祈禱的心，細細聲地跟著來唱。如果你發覺你真的跟不到的時候，你可以心裡面唱就知道了，就可以了。